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早安！啊，我们感谢神又带领我们啊，在礼拜天来到他的教会来敬拜他。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啊，进行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我以前提过啊，这个哥林多十五章呢，都是整章都是关于保罗所说所教导的关于复活的主题。那这一章很长啊。58节，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到了35节，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是保罗呢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先提出来，他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福音的中心信息。我们知道死人会在世界末日到临、新的世界开始的时候复活，啊，虽然不可思议。但是这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若是没有复活，那其他的道理啊，像是基督救赎人类、人因信称义啊等等基要信仰，就失去了意义。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呢，整个基督信仰啊都完全崩溃了。但是若是基督徒相信复活，有了复活的盼望，他们就会在今生有一个与世人不同的人生观。那讲了这么多一个礼拜的关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关于复活的信息，那在听了以后呢，可能会有人说，好了，我就相信复活了，而且我也相信啊，基督徒将来身体会复活。但我想知道，我们复活以后的人是个怎么样子的人呢？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那我就想到过去曾经来到过我们教会很多次的陈敏来牧师啊，不晓得我们当中啊是不是有人还记得他。那陈敏来牧师呢已经80多岁了，但他仍有传福音的心智，若是在他身体啊许可的情况下，他还是每年，他是住在加州，还是每年呢都回到中国去做培训的工作。那陈牧师呢，当年很小的时候就信了耶稣，这乃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而他母亲呢，在他12岁的时候就因为搭飞机啊失事啊遇难离开了人世。那在那以后呢，陈牧师呢一直很想念他的母亲。他有时在讲道的时候呢，就提到。将来在天上他有信心他会看到他的母亲，但是他也说他会想，哎，将来见到母亲的时候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啊，在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应该还年轻，而陈牧师自己已经是一个80岁的人了，到他离世的时候将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若是在天上啊，这个母子见面的时候，那陈牧师一位80多岁的老人啊，居然要称一位不到40岁的啊青年妇人啊为妈妈，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是不是？那陈牧师那次讲到啊，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自己的母亲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啊就因为生病过世，所以将来啊我去到天上的时候，也会有陈牧师啊类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将根据哥林多前书啊及圣经其他的书卷来试着得到答案。那在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保罗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就是死人怎样复活，又是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对于一般不相信啊死人会复活的世人而言，啊，这个问题啊蛮合理的，啊，尸体死了啊，尸体不是就在棺材里腐烂了吗？就之后就成为一堆尘土吗？怎么还可能啊还原呢？他们不能想象一个荣耀永存的身体可能从腐烂的尸体中产生。但是在第36节，保罗说，有这样问题的人是无知啊，他们呢不知道上帝有神奇的方法可以使死人复生。 那保罗接着呢就选择一个当时读者啊都懂的例子来证明啊来说明啊人如何复生，又如何转变成为一个不同的形体。那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腐烂的尸体将如何复活，但我们都知道种子如何发芽并且生长成为农作物。那这死人复活及种子发芽两个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那这两个变化过程之间呢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呢，人一定要死了才能复活，人没有死啊就没有复活可言，这很简单的道理。而种子呢也是要死，种子要它的壳啊腐烂以后那芽才能发出来，才能发芽，才能产生新的生命，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在第37节说啊，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保罗是用埋在土里的种子与后来生长出来植物的形体的完全不同为例子来解释复活的身体如何的与原来的身体不同。那在我们家啊，师母呢就在后院啊种了一些薄荷。那张叔呢，他是买了一些薄荷来，然后把根埋到土里，以后就长了一大堆的薄荷出来。那像我啊，是不懂种菜的人，我还以为啊，你要薄荷就种薄荷，就这个长薄荷。啊，其实呢，要种薄荷呢，也不一定要从买一个植物薄荷来，你也可以从种子开始。那我们种过菜的人就知道，菜籽和以后长出来的啊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是薄荷的种子啊长出来啊，当然就跟薄荷外形完全不同。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复活身体也是如此，复活的身体与现在的身体完全不同。啊，第三点相同的地方呢，就在38节说。啊，神是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形体，啊，是上帝使死人复活。那整件事呢是一个奥秘，啊，就如同呢种子，我们天天看到的种子种下去，然后转型成为植物，也是一个奥秘。那我们说啊，这不是奥秘啊，这是这个自然定律。那我们现代人根据科学，就把从种子生长为植物。这个解释成一个自然现象，那其实呢，科学只是把我们所观察到的发生的事情、发生的现象做一个解释。那科学家呢，就把这上帝所创造的植物转变过程解释为自然定律。其实呢，人并不完全的明白农作物如何能从种子转型并生长，那背后的。原动力，因为这动力乃是出于上帝的设计，这第三点。啊，第四点呢，这个植物种子变成植物的转变过程跟死人复活的过程相似的第四点呢，就是在第38节最后说呢，神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我们知道种番茄种子撒下去啊，就长出番茄来。就是冬瓜种子啊，就长冬瓜出来。同样的，我们今生的身体也会各自转变为啊不同的灵体。然后回到刚才讲到陈明来牧师啊，他担心啊将来啊他与母亲在天上见面的时候啊怎么认得出来啊他的母亲啊这个问题。那根据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呢，将来我们在天上与家人见面的时候，我们的样子可能与现在不同了，但到时还是一定的认得出来，因为个人复活的形体呢都不同，啊，就可以分辨出来。啊，像是当年啊，福音书所记载的啊，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啊，那有以利亚跟摩西来到啊，跟耶稣在一起。那门徒们就可以知道啊，哪个是以利亚，哪个是摩西。可见呢，以利亚与摩西他们复活的形体也是彼此不同。好，下面第39节到41节，保罗呢继续啊 指出呢，世上有很多不同的形体。啊，每当我们啊到外面去看到我们周围的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很单调的啊，只创造了一种或者几种的生物，但乃是创造了千千万万种不同的生物。它是创造了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而且不只是生物，还有无生物。在地上，我们也观赏到啊，像是美国西部啊、大峡谷啊、黄石公园啊等等自然的美景。而呢，在天上啊的日月，还有各种星辰的美景，我们也可以观赏到。那师母有时候啊，我们现在很注重运动啊，跟方小兵啊弟兄一样，我们都要走路。那有时候我们啊在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就去外面走一走，那有时候就多走一点，那走到那个市中区啊，那个密西西比河边的河堤上，那通常是晚上到黄昏的时候呢，就可以看日落，啊，就看到一个啊光芒万丈的太阳下山，看到夕阳，啊，真是有难以形容的美丽。那这是太阳。至于晚上天上的月亮星星也各有它不同美丽的地方。上帝创造的多元性实在奇妙，他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美丽的被造物，有些在地上，有些在天上。既然他在今天的世界中就能造出这么多种不同的事物，难道在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他不能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一个与今天不同，但是却是更荣耀也更独特的身体吗？所以我们实在不需要担心啊，将来复活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的身体，我们只需要知道那时的身体与现在不同，而且不同的信徒复活的时候呢，彼此之间的身体也都不同，因为上帝有能力为我们每一个复活的人预备一个又独特又美好的身体。那在下面几节中呢，保罗是用四种对比来叙述复活的身体与现在的身体是如何的不同。从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将来复活的形体将比我们现在的形体好过千万倍。保罗首先说啊，今天的身体啊必定会朽坏啊，这点我们都可以同意。因为无论我们如何的努力，每天上健身房锻炼身体，我们最多活过120岁吧啊，我们现在事实上还是很少人活到120岁的，到那时候身体就一定不行了。但是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将是永远不朽的。那其次呢，我们今天的身体是羞辱的，因为我们还是有罪的人，有时候呢就会呈现啊很罪的丑态。比如说啊，当我们心中有怨恨的时候，我们这种怨恨就显在脸上，看起来啊就很丑陋。但是复活的身体啊是荣耀的，因为那时我们将不再犯罪，那在那时候在我们的身体上就会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第三，我们今天的身体是软弱的，我们会生病，我们会饥饿，我们会累到没有力气，但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强壮的，有能力的。第四，我们今天的身体是血气的身体，用中国俗语来说啊，是血肉之躯，啊，是会受到肉体的限制。那当然，将来呢，复活的形体是圣经所说是灵性的身体。这灵性的身体啊，说来有一些抽象，究竟什么是灵性的身体呢？那我就想到，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中啊有。我们常常知道圣经说犹太人中有法利赛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宗派叫做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呢，这个教派呢，他们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所以他们当中有一群人啊，就找了一个机会来向耶稣质问有关复活的事，而且他们是用一个很夸张的例子来质问。 按照摩西律法啊，若是一个男子啊结婚以后，那还没生孩子啊就过世了，那么他的兄弟就要娶这位死者的寡妇啊。这样的做法在今天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哪有这样的事？然而在当时，这样的做法呢，是为了要让死者啊延续后代。好，撒都该人知道这条律法，他就根据这条律法想出一个难题来问耶稣。他们就问耶稣：“哎，若是一家人有七个兄弟，老大娶妻以后还没生孩子就死了，当然按照律法啊，老二就要娶这个妇人，啊，结果他也死了。接着老三来娶也死了，那一个一个最后呢，七个儿子啊都娶了这个妇人，最后也都死了。”那么复活以后到天上大家见面的时候，这个妇人是算谁的妻子啊？他跟七个人啊成为当过夫妻。那撒都该人自以为聪明啊，想啊，呀，这下你耶稣就要被难倒了，你没话讲了吧？啊，想不到耶稣说：“你们所谓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神从死里复活，好，对不起，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从耶稣的回答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信徒将的身体，哎，是怎么样子呢？就像天使的身体，像天使的身体一样，不受肉身的限制。那我们知道啊，天使不像神一样，神是这个没有形体的。天使有个形体，那有时候呢，我连我们人啊都可以看到天使的形体。很简单的例子嘛，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啊，天使呢就像一群在旷野的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那个大好的信息，所以天使也看见。那另外呢，希伯来书中也说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表示啊，天使的身体啊，不像是世人一样的，是被肉身所限制。耶稣说，在人复活以后，他们的身体也会像天使一样。那耶稣这样这个回答，也帮助我们了解复活以后我们与今生家人的关系。在天上，我们会见到我们过去信主的家人，我们会彼此认得出来。但我们在天上的那时候呢，今天在世上的夫妻关系或是其他的亲属的关系就不再继续。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天上就没有家人了，因为在天上我们不但会见到我们自己以前的家人，也会见到其他有曾经过世的信徒。我们所有的信徒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父神跟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家长，我们一同永远与主同在。我们会有更亲爱的关系，把我们原来的小家庭的爱扩展到大家庭的爱，大家同为肢体，同为儿女。啊，再说一次，我们现在，我也承认我们很难想象将来复活之后的情景，但我们却确定一点，那就是呢，那我们复活以后一定是比我们能够揣摩的那个情形更好。我们若是看启示录第21章中所描绘的啊新天新地的情况，就可以略知道啊那时候将是多么的美好。那下面从第44节的后半节开始，保罗呢又再次的来做一个亚当跟基督的比较，他把基督称为是末后的亚当，或者是呢第二个亚当。但是在这次比较的时候呢，不像圣经其他地方一样啊，怎么如何的，但是不像其他圣经其他地方一样来比较亚当与基督。当圣经啊，一般而言，当圣经对比亚当与基督的时候，通常是来强调亚当所带来的罪，来对比于 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或者说呢，在对比亚当的不好啊与基督的好，像是在第十五章的前面啊，第二十一节开始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这个十五章第21节跟22节是在讲，是基督来补偿了啊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在这四节的后半节开始的这段经文中呢，保罗并没有提到亚当的罪，而只提到呢上帝在起初创造了一位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的亚当。那在第45节啊的开始呢，保罗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7节的话说呢，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若是我们熟悉啊旧约创世纪，就知道当初上帝呢是用尘土造了亚当，他先造了一个人的形状，然后呢向他吹了口气，他就有了灵魂，成为一个活人。但这次活人呢还是局限在一个血肉之躯当中。所以当在44节这里保罗说，若有肉体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呢，上帝的计划其实呢是要在最终把人造成一个灵性的身体。什么是灵性的身体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灵性身体就是像天使一样的身体。那在第45节后半说，末后的亚当啊成了叫人活的灵。那这里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不但是自己复活，他也成了叫人活的灵。意思就是呢，基督呢要叫人呢在末日以一个灵性的身体复活。在第46节说，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这里属灵的就是基督，属血气的啊就是亚当。那这句话呢有双重的意义。第一种意义很明显，很容易了解，就是说呢，不是基督先来，而是亚当先来。那但是这句话呢还有第二种意义啊，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是在亚当里先有了属血气受肉身限制的身体，后来才在基督里有复活的灵体。先有在亚当里的肉身的生命，在最后呢有在基督里复活永远的生命啊，这是这一节的第二重的意思。那下面第47节说，头一个人亚当是用尘土所造，因此呢他就属于土，而第二个人基督呢是从天上降世为人，所以是出于天。那下面第48节说，那属土的啊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啊。这些话从按照中文的翻译啊，蛮不容易懂的。那这里呢，那属土的啊，在原文中呢是单数。啊，就是指基督，凡属土的，是复数啊，是指呢亚当的后裔。那同样的，属天的啊是单数啊，就是基督，凡属天的是指复数，是指在基督里的信徒。那我们基督徒原来是啊亚当的后裔，也与亚当一样，有属于血气。属地的身体，但在信主以后，我们就转属基督，我们将来就会像基督一样的复活，有属天、有荣耀的身体。啊，这整一段经文 读起来老实说啊不太容易懂啊，有点抽象，也有好像有点反复，但其中基本的信息是在传递上帝创造及救赎有一个顺序，先有亚当后有基督，而基督徒呢是先在亚当里承受了属地属肉体的生命，然后在基督里承受了属天属灵的生命。是谁有哪些人有这样的转变呢？只有基督徒。是基督徒呢先承受了属地属肉体的生命，然后在基督里承受了属天属灵的生命。总之呢，基督的复活是信徒生命转变的关键，就像种子转变成植物一样，基督耶稣的复活也是信徒将来能够复活的关键，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那希望今天的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对于圣经中所说的复活有多一层的了解。若是没有圣经啊，我们可能搞不清楚复活以后的来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甚至可能会受了其他宗教的影响而产生各种错误的想象。那我记得我们教会第一任牧师田雅根牧师他讲到的时候呢，常会说有些基督徒啊在受洗以后啊能想拥有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然后就等着啊坐着花轿怎么样上天堂。那既然田牧师会做如此说，就表示呢真的有人会有如此坐着花轿上天堂的想法。那他们可能以为呢人在复活以后啊去了天堂啊是一个俊男美女如云啊天天享受山珍海味的一个地方。那在天堂里呢他可以继续啊在今生的物质的享受。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如此的想法是错的。信徒复活以后不再像今世一样是靠着物质为生，因为我们复活的身体将与今天的身体不同，就像种子长出来的农作物的形体与原来种子的形体不同一样，而且复活的身体将会比今天的身体好过千万倍，因为我们今天的身体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血气的身体，而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身体。保罗是用一个微不足道的种子与长满果实的啊农作物来比较现今的身体与将来复活的身体的不同。上帝已经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奇妙的是小小的种子转变成一颗生长茂盛的农作物，他也同样的要把今天我们这被罪缠绕的身体转变成为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在想到种子如何转变为农作物的时候，我就想到大自然中还有另一个类似例子，也许还不止一个例子，还有很多例子。那我记得几年前在我们教会主办的一次福音营中呢，我们就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担任福音营的讲员。那在一场讲道中呢，庄牧师呢是以梦蝶破茧而出为题目，它是以毛毛虫转变为蝴蝶的例子来说明信徒在相信耶稣以后所产生的改变。但我们也可以用蝴蝶与毛毛虫的对比来认识复活的身体与今世身体是多么不同。毛毛虫我们都知道其貌不扬，又只能在树上爬而已，而从它蜕变出来的蝴蝶却是美丽非凡，而且可以在空中自由的飞来飞去。我们看到上帝在大自然中创造了一些奇妙的转变有种子变成植物，有从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在想上帝是不是用这些类例子，像是用毛毛虫的蜕变为蝴蝶这个现象来启示我们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 会是多么的美好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好奇将来复活以后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情况我们目前还不完全了解。但是根据上帝在圣经中，也在他所创造的我们看到的大自然中来启示我们，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复活身体啊是绝对荣耀、绝对美好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你在今生的时候，无论环境如何，你是否能因为能够看得更高更远而有不同的视角跟心境吗？你是否能够不再为地暂时的事情伤心伤肺，而能登泰山而小看而小天下吗？你是否又能在心中产生一种为永生而努力的动力吗？你是否愿意更看重永生而看清一切在今生对名利的追求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现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不但救赎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你也是复活的神，复活的主。你的复活就带来我们将来的复活，我们信你的人就是复活的盼望。你也借着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如何的荣耀，如何的美，如何的与今天的身体不同。主，我们感谢你啊，你是啊这么奇妙的神，你也在大自然中啊创造这么多很奇妙的转变的现象，不管是植物不管是动物。主，你就也借着这些奇妙的转变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从我们现在身体转变为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一个奇妙的改变。主，你就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有信心，我们对将来的复活更加有信心，我们也因此对于我们在今生度日子的时候我们更有盼望，也更知道如何的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把重要的事情看为重要，把你的事情看为重要，把一些世上暂时的事情我们不那么像以前那样重视。主，求你借你的话语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是信了你，我们真是能活出来像你。听我们祷告，让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唱首回应诗歌，是在